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大约5500人，联合国紧急呼吁筹款4亿1500万美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表示深深忏悔，马来西亚呼吁东盟与中国和平解决南中国海有关争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尼泊尔的地震后的最新动态。尼泊尔官员星期四说，上星期六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将近5500人，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同时援助组织努力为灾民运送急需的物品。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阿莫斯将对尼泊尔进行3天的访问，对救援行动进行评估。联合国星期三紧急呼吁筹款4亿1500万美元，为在露天过夜的50万灾民提供住所，并为数百万受到地震影响的人提供药品、水和食物。联合国表示，地震摧毁了7万所房屋，还有50多万所房屋受到损坏。星期三，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尼泊尔首相科伊达拉通了电话，讨论援助事宜。美国将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目前的提供洁净水和搜救行动以及长期的重建工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国内。在巴尔的摩星期三晚上，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呢，和平地结束了一天的抗议活动。民众抗议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察拘押期间死亡事件。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骚乱后，当局开始实施宵禁。社区领导人鼓励抗议者在晚上10点宵禁开始之前回家。几个小时前，1000多名示威者从巴尔的摩主要火车站走到市政厅，然后在原路返回。巴尔的摩的警方首脑说，抗议活动是以非常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自从星期一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巴尔的摩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星期一为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后，抗议者焚烧商店和汽车，并抢劫了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上班的人群挤满了公交车和地铁，学校复课，巴尔的摩交响乐团举行了免费露天的音乐会。但是巴尔的摩的金鹰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棒球赛，警方说他们必须在室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因此没有足够的人力保护比赛安全进行。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也举行了游行，支持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在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警察逮捕了试图阻塞交通的60名抗议者。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公开表达了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骚乱的看法。一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宣布角逐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他也是第一位对巴尔的摩最近的暴乱公开发表看法的总统候选人。巴尔的摩因弗莱迪·格雷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而发生骚乱。希拉里·克林顿说，
What we have seen in Baltimore should, indeed, I think does, tear at our...
我们在巴尔的摩所看到的正撕扯着我们的灵魂，我认为确实如此。我为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心碎。我们必须面对有关美国种族和正义的一些残酷的事实。克林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巴尔的摩的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时候结束他称为的大规模监禁犯轻罪的年轻人的时代了，也到了改变在禁毒和开展精神健康项目上资金不足的问题的时候了。但克林顿表示，那些幕后之人应对巴尔的摩的暴力负责。
So the violence has to stop.
必须制止暴力，但我们更要记住的是，当法律得到遵守，当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尊重，那么人人都将受益。
克林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讲话类似，奥巴马也试图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他一方面强调巴尔的摩暴力背后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直指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他说
That is not a protest.
那不是抗议，也不是申诉，而是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利用局势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应被视为罪犯。
但是奥巴马还谈到了最近在全国发生的有关黑人男青年与警察之间因使用暴力而发生的惨剧。他说，这些事件引发的问题令人关切，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慢慢演变成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也加入了讨论。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凸显了尊重法治和执法的必要性。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在推特上说，他正在为巴尔的摩恢复平静而祈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三名宣布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他说，弗莱迪·格雷的案子应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他指责那些煽动暴力和抢劫的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深深忏悔。不过他同时宣布，面对中国在亚太的日益强大，日本开始在全球安全领域发挥作用。安倍是在美国国会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说这番话的。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首相。安倍用英语说，东京绝不能忽视日本二战期间的行为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但是他没有亲自道歉，而是沿袭了他的前任们的说法。在这次历史性国会演讲中，安倍对在座的听众表示感谢，他强调了美日关系的牢固，并对二战期间丧生的美国人表示了哀悼。美日两国今年都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正在美国进行为期一周访问的安倍称，美日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固。他还表示，东京将与美国一同站在前沿，迎接全球挑战。美日两国领导人还承诺完成一项太平洋地区12国的贸易协议，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此协定在两国都受到阻力，这是奥巴马第二任期议程的一个基石。美日两国还同意加强防御联盟，这被普遍看作是对中国实力不断增长做出的回应。另一方面，安倍4月29号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重点谈论打造美日同盟关系的未来。但是呢，对于二战他所说的延续历届领导人的立场，但是呢，他没有就有关慰安妇问题进行直接道歉。 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在这次演讲之后呢，采访了两党的议员。那么下面就是杨晨发自国会的报道。
安倍首相用英语发表了这篇打造希望的同盟的演讲。
Let us call the US-Japan Alliance.
让我们把美日同盟称为希望的同盟，让我们两国，美国和日本携手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演讲都给予了正面评价。众议院民主党党鞭霍耶认为，希望的同盟这个提法非常好。
这是一个很棒的提法，它总结了美国和日本携手可以和我们在自由世界的盟友一起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也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里根总统当时的演讲稿作者，我要给他这篇演讲一个最高分数。他很真诚，谈到了很多重要问题，他为两国打开了新的大门。
安倍首相在演讲中是否会就二战，特别是慰安妇问题道歉，是亚洲媒体和美国亚裔人士近几天关注的焦点。不过安倍在演讲中并没有直接道歉。
Our actions brought suffering.
我们给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伤害，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我将维持历届日本首相就此表达的观点。
民主党议员霍耶认为，安倍首相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道歉。
为过去的错误道歉能显示力量，而不是软弱。
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失望。他说，虽然我很感谢安倍首相承认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对其他亚洲国家造成伤害，但是我非常失望他没有直接谈到慰安妇的问题。不过共和党众议员沃马克说，他不认为安倍有必要道歉。
我没有期待他为我出生前很久的事情道歉。我今年58岁了，我是一个向前看而不是一个向后看的人。
另一位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也认为，美国没有权利强求日本道歉。
我们不能要求朋友祈求别人原谅，我们只希望他们做朋友该做的事。
安倍首相谈到他参观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对二战丧生的美国军人表示深深忏悔。
Japan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我怀着深厚的敬意，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向二战中丧生的美国人表示永久的悼念。
安倍在国会讲话的同时，大批亚裔人士在美国国会大厦前举行了抗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坚强的美日同盟不应被中国视为挑衅。奥巴马在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安全和经济关系等问题。下面是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二战结束70年后，昔日死敌的美日两国领导人如今成为肩并肩的盟友。他们承诺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指针，让日本逐步脱离和平宪法，保证彼此的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两国军队在应对海事安全到灾害响应等一系列挑战上的共同合作将更加灵活，更加有所准备。我们的军队将更加紧密地进行计划、训练和行动。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还指出，这种强大的同盟有利于世界，不应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奥巴马说，美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他同时承认，在包括日本认为是其领土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纠纷中，围绕北京的深索立场确实存在紧张。
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而是炫耀武力。我们曾经对中国表示了对任何国家都表述的立场，即那种做法是不对的。
安倍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他表示日本和美国一致反对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安倍说，
任何争端都应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而不是胁迫和恫吓。
アメリカの
安倍首相还说，他欢迎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再平衡政策。安倍在同奥巴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二战期间亚洲妇女在日本军中妓院遭受性奴役问题表示忏悔，但是他本人没有道歉。安倍说，想到那些因人口走私之害而经历极端痛苦的慰安妇，我深感痛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演讲，许多亚裔团体关注的是他对二战慰安妇问题的说法。在加州，华裔和韩国裔的主要社团星期三表示失望，将对来访的安倍来进行示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演，成为获得这个荣誉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他强调了美日同盟关系，也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军人表达深深的悼念。但在美国亚裔，特别是华人和韩国裔社团所关切的二战慰安妇的问题上，安倍并没有在讲演中直接道歉。加州的国会民主党籍日裔众议员本田曾在日前发表文章，呼吁安倍利用这个机会对慰安妇发出明确肯定的道歉。本田众议员邀请了一名幸存的韩国慰安妇87岁的李龙秀出席这场讲演。星期三，本田在他的推特网页上写下他对安倍讲演的反应，他说他为87岁的李女士心碎，李女士远从韩国来，现在却没有带着她应该得到的道歉回国。李龙秀是韩国幸存的50多名二战慰安妇之一，他将在5月2号访问加州一星期。安倍则将在星期四来到加州访问三天，主要是在北加州的旧金山和硅谷一带的高科技公司，以及南加州的洛杉矶。北加州的民间组织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星期三就安倍的讲话举行新闻发布会，会长贺英明表示，他对安倍的讲演毫无正面评价。安倍在讲演中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伤害了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日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他将维持历届日本首相就此表达的观点。贺一鸣指出，安倍对慰安妇的问题避而不谈，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他国造成的伤害，也只是拿出村山富士和河野洋平等人的谈话表达悔意。贺一鸣对此发出抨击，他说，
他说他虽然 follow 他们，承认他 follow 他们的这个精神，但是他没有必要再说一次。他这个态度就是说，就说我没有诚意，你既然好像逼于平视一下，说要非要我承认他们以前讲的话，但是我就不做另外一次道歉。他这个态度就是说我完全没有诚意。我觉得如果你有诚意的话，你再说一次道歉有什么关系呢？
贺一鸣举出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日前提出的希望日本正视历史，承认对二战慰安妇的责任。卢比奥星期三表示，安倍对战争暴行的受害者表现的悔意还表达的不够，这将在韩国和日本之间制造分歧。贺一鸣总结说，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失望，继续要求他对他谴责，要继续要求他对这个他们的罪行负责来道歉，然后继续要做我们这样一个事情。
史诗会和其他社团发动的示威，星期四开始将出动标语车队，在安倍计划走访的苹果、脸书和谷歌等公司以及斯坦福大学等地激动的示威。南加州的民间组织韩国裔加州论坛是历年来推动树立慰安妇塑像以及纪念活动最显著的一个团体。论坛的发言人菲利斯金表示，安倍和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不提慰安妇问题会产生后遗症。菲利斯金表示，
They don't know about the history, so they don't understand why.
他说，日本民众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将不理解为何日本必须担负皇军对慰安妇的性奴役的战争罪责。所以我们必须把慰安妇问题暴露出来，让日本和美国人民了解历史，知道我们在为慰安妇争取人权和尊严。 论坛和其他组织在安倍来访洛杉矶前已经发信给洛杉矶市市长贾西提，要求他支持慰安妇，敦促安倍承认历史责任，不再参拜纪念日本二战罪犯，把日本过去犯的错误教导给人民，以避免重蹈覆辙。金表示，
Los Angeles is home to so many Asian people.
他说，洛杉矶是许多亚裔居民的家园，他们的先辈很多受过日本侵略的痛苦，所以市长必须要对历史有所理解，知道慰安妇这个问题的敏感性。这封信获得日本裔和泰国裔社区团体的联署。论坛5月1号将在洛杉矶市区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进一步提升防务合作关系，计划在未来两年中部署一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否认部署这些武器是为了对付中国。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官员4月27号举行会晤，并宣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更新。两国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双方确认了美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日本的战略意义。目前已经部署到日本的美国最先进武器包括海军部署的 P8 型海神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空军部署的全球鹰无人驾驶侦察机，以及更新后在今年2月抵达日本的绿湾号两栖运输舰。美日官员还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向日本增派适合海军陆战队作战的 F-35B 战斗机、多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战舰和两艘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驱逐舰，并在今年内由更先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替换需要整修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美国官员说，这些部署是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并非针对中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这一立场。
这些做法并非特别以中国作为目标，因为还有其他一些状况，不管是在那个地区还是在全球各地，在这些事务上，美国和日本能够、将会，而且也必须合作。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称，美日防务同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的继续存在跟未来的发展值得高度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日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军队能够扮演更加雄心勃勃的全球性角色。星期二，新防卫合作指针招致邻国韩国和中国的警惕反应。尽管更为强大的日本军力有助于韩国抗衡朝鲜的威胁和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战争历史遗留的紧张仍然使韩国官员感到疑虑。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世在被问及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语带保留，他说首尔是否参与该协定仍然有待协商。
구체적인사안들은저희들이상황별로정리를해가지고사안사안마다협의를할계획이고，
他说我们计划是具体情况进行讨论，当战争爆发或者如果战争爆发，该指针将会由国家元首及总统加以确认。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协助受到攻击的地区其他国家。指针还支持日本内阁去年通过的重新解释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以扩大日军职能的决议案。朝鲜不断增强的核威胁被用来证明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平壤官方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发表社论，谴责了这个新的协议。中国当局表示将观察该联盟的发展动向及其取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说，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结成的，而冷战已经结束很久了。洪磊在星期二的例行发布会上说，关键在于该同盟是否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避免伤害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洪磊说，美国官员在新协议完成之前向北京做了说明，他说中国对于协议涵盖钓鱼岛及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表示强烈反对，该协议强调这些位于东中国海的有争议的岛屿完全由日本控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其社论中说，该防卫合作指针将不会淹没务实合作，并且美国即使将日本用作一枚棋子，也不能改变中国崛起的趋势。韩国是美国的坚定的军事盟友，但首尔与北京也有着强大的经济联系。首尔和北京一直严厉批评在他们看来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所作所为，包括首相安倍晋三淡化日本在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崛起为殖民强权期间犯下的暴行。首尔和东京也对一组小岛主权有争议，甚至分隔两国的海域名称也各有不同，日本将该海域称为日本海，而韩国则称其为东海。韩国世宗大学政治学教授保坂佑二说，韩日关系紧张，遏制和阻吓其共同敌人朝鲜变得更为复杂。
미일동맹의결정사항이라는것은한미동맹의영향을줄수밖에없습니다그러나
他说，在日美同盟框架中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韩国需要对日本美国同盟的重叠部分进行独立全面的讨论。韩国媒体批评首尔官员未能明确陈述并维护韩国对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立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强调两国间的强大同盟关系自两国在70年前二战结束交战至今已经得到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对美国进行访问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尽管美日关系被看作是战后最持久最密切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考验这种同盟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分析了美中两国对习近平来访的期待，下面是丽雅的报道。
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嫩伯格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非正式高峰会晤。2014年的11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还为奥巴马做出了银台夜谈的特殊安排。习近平9月份的访问是他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4月中旬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应邀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除了谈到国际金融架构以外，另一个重点讨论的话题就是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显示了北京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这位官员表示，中国对这次访问给予很高的期待。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的成功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成功可以给美中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国际影响。
尽管这位中国官员并没有谈及北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取得哪些具体成果，但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我想中国希望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取得逐步的进展，他们不希望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他们希望关系保持平稳和可预见性。
曾经担任过犹他州州长并角逐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洪博培列出了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的期待。
Well,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ere China
美国希望更多的了解中国对新的区域经济架构的意图，更好的协调区域安全问题，加强两军之间的沟通，以便更好的了解中国在军事和预算上的优先关注。中国这方面没有任何透明度，所以更多的了解中国优先关注的领域，我们如何减少风险，以及如何加强沟通，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Priority areas, how we can mitigate risk and how we can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ll probably be a very important goal of ours.
洪博培大使说，两位领导人可能讨论的话题包括贸易，尤其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多边合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以及涉及中东、朝鲜、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区域安全问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他对俄罗斯致力于落实明斯克协议感到高兴。明斯克协议要求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减少军事卷入。卡特和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前世界领导人星期三在莫斯科与普京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卡特总统会谈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毫不怀疑俄罗斯人的确希望协议得到落实，要解决乌克兰问题必须履行明斯克协议，这是唯一的选择。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亲俄分离分子今年二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协议，该协议要求停火、撤走外国军队和重型武器，在法律和政治上永久解决乌克兰冲突。俄罗斯航天官员星期三宣布，一艘无人驾驶的空间站货运飞船报废，这艘飞船在哈萨克斯坦升空后不久即失控。官员们说，他们一整天都在试图联系轨道上的飞船，但是没有成功。他们说，这艘飞船下星期会落回地球，并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不会带来危害。目前不清楚这次行程为什么失败。俄罗斯航天部负责人伊万诺夫说，很可能与飞船同助推火箭分离时某种没有离气的状态有关。他说，现在不可能找出哪里出错。这艘货运飞船本来要给国际空间站带去食物和其他补给，不过空间站的宇航员们没有危险，他们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维持到下一次计划在六月份的送货。这是过去一年里货运飞船第二次失事。去年十月，一艘飞船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的发射台上由于运载火箭爆炸而被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表示，由于冬季气候异常寒冷以及出口放缓，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个月里减慢。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说，美联储高级官员们投票决定关键利率保持现有水平不变。自从2008年财政危机以来，美国利率一直保持在从未有过的低水平。美联储官员在声明中写道，保持低利率有助于经济恢复温和增长，一旦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通胀率稍有攀升，美联储将会提高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美联储把利率削减到几乎为零，以促进经济的复苏。当历史性低利率未能刺激经济增长之后，美联储实施了美国经济从未使用过的手段，那就是数次实施巨额债券购买计划，迫使利率降低。财政危机八年后的今天，美国的失业率从衰退高峰2009年的 10% 下跌到目前的 5.5%， 股票市场收回损失并达到历史新高。美联储专家认为，通胀率保持在 2% 以下对经济有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周在马来西亚开会的十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对明年开启东盟经济共同体进行了乐观的预测，但是也有迹象显示仍然存在很多严峻的挑战，并且各国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观点不一，分歧扩大。下面是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东盟年度峰会的核心议程往往是如何巩固十个成员国的合作和贸易，但是近年来各方的分歧却成为峰会的主题。中国对富有战略意义和富藏石油的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因此造成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尖锐分歧。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围海造岛工程正在进行。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通过军事基地和简易机场巩固这些岛屿。近年来，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在内的东盟国家都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区域拥有主权，台湾也在其列。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告诉当地记者说，东盟领导人希望劝服北京避免与东盟国家冲突是有利于其利益的，而该地区的任何动荡对中国无益。但是东盟的立场遭到中国的强烈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对于东盟峰会就南中国海问题的评论表示深切关注。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事情。长期以来，中方坚定地维护南海的主权和主权权益，同时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出发，中方一直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有关问题。
自2002年开始，东盟和中国一直寻求通过谈判制定一套区域行为准则。这项准则旨在确保该地区国家在争议水域的经济和领土利益得到保障。对话自2012年开始，但是到目前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泰国经济学家宋冯说，尽管东盟领导人已经表示担忧，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推进其南中国海政策，使用经济和安全政策来对各个国家进行惩罚或者奖励。
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投行等政策，与此同时，他们在南中国海咄咄的逼人，这就像是中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改变这样的海上政策。
宋峰说，中国的立场可能在有争议水域导致更多冲突。他说，由于东盟成员国在是否支持北京主权要求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无法对中国采取一致立场，特别是他们对北京的经济依赖性与日俱增。美国之音科尔本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香港警方在媒体追问下星期三证实，去年雨伞运动期间涉嫌袭击多名采访一个政府支持者集会的记者的肇事者，一律因证据不足不予刑事起诉。警方的决定引发了各界质疑，警方是否政治中立，是否依据大量的证据尽力调查案件。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无线电视新闻部对旗下三名记者遭遇支持政府的蓝丝带成员袭击，而警方长期调查后未能检控深表遗憾，敦促警方继续深入调查，寻找新证据及资料，将凶徒绳之以法，以保障新闻自由。无线新闻部还强烈谴责任何人对新闻记者的粗暴行为，认为是严重妨碍采访及新闻自由，损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电台也重申，强烈谴责针对该台女摄影记者的暴力行为，而被袭击的港台记者向媒体表示，清楚认得袭击者的样貌，但警方没有做相貌拼图，只说找不到涉案人。去年10月25日晚，亲政府的蓝丝带运动称警大联盟及正义联盟在尖沙咀举行集会，无线电视的记者和两名摄影师遭到几十名不满无线台为直播集会的蓝丝带人士的辱骂、推搡、拉扯、袭击面部以及拳打脚踢，导致身体多处受伤， 衣服被扯烂，设备受损。另一名现场采访的香港电台女记者也被集会者包围辱骂，期间被数人拉扯和袭击，跌倒后腰背部被踢，身上多处淤伤。警方表示，港台23岁女士报称拍摄期间被袭击及毁坏耳机，列作刑事毁坏及普通袭击案，但证据不足以证明任何人触犯罪行。而无线的三名男记者报称拍摄期间遭人阻挠袭击及毁坏摄像机，警方已拘捕三名涉案男子，征询法律意见后无足够证据刑事检控，三人或无条件释放，如有新证据会再检视有关案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曾以兰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名记者被打，有大量现场照片及视频，何以会证据不足，他对警方的结论感到不可理喻，敦促警方公正调查。他说，
我们对这个事情觉得比较奇怪了，就是匪夷所思，感到很失望了。警方只是讲没有进去，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比较详细的交代吧。希望这个警方能够再次查这个事情，没有可能是一个人同时受伤，为什么没有进去？今天的反应是香港记者很多在网上就反应很愤怒吧。
陈以兰表示，许多人质疑警方是否有意放过支持政府的蓝丝带人士，如果警方不公正处理此案，将对警方的声誉打击很大。他说，
有一些人就这样想，说啊，是不是这个香港警方放过这个蓝丝带人呢？我希望不是这个了，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还是令人莫名其妙，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检控。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伯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做法令人质疑，警方是否尽力调查了此案，是否放弃政治中立的原则。他说，
这么清楚可以做事的一个案件，警方也是翻软手脚，基本功夫也没做好，就说没有证据去起诉，令人基于他的能力、专业跟政治上的中立性。
罗沃奇表示，从近期警方起诉一些参与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黄丝带人士看，有些案件在证据上勉强，甚至警察供词混乱，前后不一，但警方还是强行起诉，结果法官因警方证据不实，不得不裁决被告无罪。他说，
最近警方去送了很多争取民主的人士，控诉他们假警啊之类的，不晓到了庭上，普通警察之间的口供根本是自相矛盾啊，同业的警察在书面口供里边讲了一套，到庭上讲的是另外一套，令得法庭是不满，甚至有一些个案基于有关警察的那个陈述，要求有关当局调查。
罗沃奇强调，目前警方的做法让人不得不感到警方在对待支持和反政府人士上态度不一致。他说，
在于起诉方面，如果他们是支持民主啊，参与占领运动啊，王世代的，无论证据够与不够，他们很乐意啊把他们带到庭上起诉。相反，对于支持政府啊，反对占领运动啊，那些蓝世代朋友有特殊的待遇。
罗沃奇表示，希望被袭记者为捍卫新闻自由据理力争，如私人刑事检控，而媒体也应坚决支援，不要发声明谴责了事，因为这事关香港新闻自由空间的重大公众利益。记者星期三多次致电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都无人接听电话，到目前为止警方对外界的质疑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香港警务处星期四为任警务处长四年半，周日即将退休的曾伟雄举行告别检阅仪式。曾伟雄说，自己见证警队改革创新，变成以服务为本的高效能团队，相信警队必定迎难而上，再创佳绩，历久不衰。此外，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公布的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显示， 在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大跌9位至第83位，被列入新闻半自由行列，不及日本、台湾和韩国。这时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连续第5年下降。报告分析，香港传媒去年被抽广告、自我审查，多家媒体的记者在占领运动期间遭袭击或拘捕等情况，令香港成为新闻自由倒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尽管中国网络审查制度早已经不是新鲜的事，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此制度的态度不再低调闪避，而是以书面的形式明确公布。下面是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周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审查新规。这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被简称为约谈十条，列举了9种包括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虚假信息以及网络安全制度不健全的情形。这些互联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将被约谈。约谈十条还规定，如果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在被约谈后没有按照要求整改，将被给予罚款、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处罚。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许多中宣部不允许报道的信息也常常被冠上虚假信息或谣言的标签。在自由之家29日最新发布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中，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居全球第186位，属于不自由之列。莎拉·库克是该组织的东亚问题资深研究员，他认为此举是中国政府在提醒人们，从现在起，政府将实施那些之前就存在但并没有严格监管的规定。他说
：“That some cases has to do with new regulations.”
有时候是出台新规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试着堵上漏洞，更系统地执行那些已经以书面形式存在好一段时间的限制。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网信办信息服务管理局局长范丽表示，约谈十条是在与违法违规情形严重的网易和新浪进行约谈并得到良好效果后，进一步研究而出台。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网易新闻网站的发言人詹媛媛表示，该公司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建立处理这类问题的机制。范丽称，今年网易在接到要求后对其内容进行三次审查，共删除超过24000条条目。自由之家的库克表示，各大互联网公司联合起来是最好的反抗方式，但是这不太可能会发生。他认为政府面临的挑战更多的来自个人，那些真正进行筛选审查工作的个人。他说
I think that's the challenge that the party's facing is that you know, when you're asking people to...
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是，你要求人们实施这类规定，然而同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人们应该被允许谈论这些话题，认为这是对社会有益的。那么这些草根阶层的人，也就是这些在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可能会让被审查内容通过。
约谈十条的官方解读还表示，该规定不仅仅针对新闻网站，也包括即时通讯工具等，也就意味着网站、博客、微博、移动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库克分析称，用户生产的内容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快，对于审查来说挑战更大。在库克看来，这份新的规定是审查力度的提升，也是一种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威胁。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项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工作环境降低到过去十年来的最低点。报告说，记者如今面临来自政府、激进分子、媒体老板等更多的限制。下面是比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今，人们可以几乎在任何地方购买一份报纸，或在智能手机上阅读最新的消息。在新闻或许容易得到的同时，记者则被拉上法庭或身陷囹圄，受到威胁或被封口。 独立的监督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如是说。
Unfortunately, the news is very bad.
不幸的是，这方面的消息非常坏。新闻自由度2014年在全球范围下跌，下跌幅度是过去十年来最严重的，情况正在变坏，变坏的速度比过去更快。
根据自由之家发表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墨西哥对新闻记者实行威胁并发布了引起争议的通讯法。北美大部分地区被评为拥有新闻自由，拉丁美洲则只是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美国因为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期间粗暴对待记者而受到批评。在亚太地区，只有 5% 的人口有新闻自由，其余的人则只能享有部分自由或没有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是1990年代以来最糟的，中国当局监禁记者，对媒体加强控制。
我们注意到，就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而言，眼下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对邻国的影响。因此，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行为在香港、在台湾、在周围一些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叙利亚，残酷的内战对记者构成严重的威胁。报告说，中东和北非地区只有 2% 的人口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之中，那一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被评为没有新闻自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只有 3% 的人口有新闻自由，一半以上的媒体只有部分自由，有将近 40% 的媒体没有自由。自由之家的研究报告说，欧亚地区的平均新闻自由度依然是全世界最差的，那里 80% 的新闻媒体被评为不自由，只有 20% 是部分自由。报告说，俄罗斯对独立的新闻媒体进行了镇压，其周围国家的独立媒体也受到镇压。
我们看到消极影响的一个大方面是政府宣传，俄罗斯当局进行的完全是编造的宣传，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俄罗斯国内，人们基本上不知道乌克兰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由之家表示，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价值观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支持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观察员的法案目前正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中。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必须为此研拟一套策略。提案的议员以及分析人士都认为，台湾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有利于填补全球安全漏洞。在国会两党支持下，这个法案很可能会通过国会，并且由奥巴马总统签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4月16号提出编号1853的法案，要求奥巴马总统为台湾取得国际刑警组织的观察员身份研拟一套策略，积极敦促该组织成员协助促成这个目标，并且在法案实施后30天内就行政部门的工作进度向国会提出报告。邵建龙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现在在国际犯罪相关事务上必须依赖美国及其他国家提供二手信息，如果能取得国际刑警组织的观察员身份，不但可促进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也可以让台湾通过该组织的全球警察沟通系统打击犯罪活动，保障台湾公民的安全。在全球恐怖主义比以往更为猖獗的情形下，邵建龙说，不让台湾有直通国际刑警组织的管道是一个不必要和危险的风险。这个法案提出后已送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邵建龙表示他预期众议院将迅速通过这个法案。他还表示，这个法案不但在国会受到跨党派支持，行政部门也同样支持。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丹尼尔·拉塞尔上星期在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一直在积极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拉塞尔说，
我们强烈支持，也一直在积极协助推动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让台湾积极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 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
拉塞尔在答复法案联署人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的质询时还说，他非常同意台湾是国际执法领域的纯贡献者，美国政府也希望能以此为基础寻找更多方式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拉塞尔说，
我们希望台湾成为不需具备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成员，我们也希望台湾能适当的与其他类型的机构互动，无论是作为观察员或技术项目的受益者。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伊也认为，奥巴马政府极有可能会支持这个法案，因为不必多想就知道这是一个对全球安全极为重要的做法。台湾必须能连上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犯罪数据库，才能对出入台湾的可疑人士做及时对比查核，这对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台湾在1971年失去联合国会籍，不过直到1984年，台湾仍然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正式会员，可以接收到该组织全球犯罪警示和数据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4月20日，阿尔巴尼亚外长底特米尔·布沙迪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并且与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纽兰共同出席了宣布美阿战略伙伴关系的签字仪式。美阿伙伴关系旨在深化和扩大两国共同优先关注的广泛领域中的强劲和不断增长的合作关系，包括安全、法治、能源以及人文交流。克里国务卿强调了美阿在反恐和打击巴尔干地区伊斯兰国组织的合作。阿尔巴尼亚为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地区和全球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北约在乌克兰的网络防御基金以及北约在格鲁吉亚的实质方案的实施都做出过贡献。布沙迪外长还另外与美国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副国务卿休厄尔举行会谈，讨论了阿尔巴尼亚作为美国在该地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主要合作伙伴所发挥的作用。作为白宫二月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的后续，阿尔巴尼亚将于5月19至21日在蒂拉纳主办区域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阿尔巴尼亚在欧洲经济中也处于领先地位，2008年以来的 GDP 的增长率为 3.4%。 美国正在积极启动美阿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在该区域，美国支持阿尔巴尼亚尽快加入欧盟。在能源安全方面，美国将阿尔巴尼亚视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计划上。美国支持阿尔巴尼亚在司法和检察系统方面的改革，与其在反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合作，并且帮助和加强其他地方政府和公共行政能力。正如布沙迪外长所说，除安全和防御之外，我们现在着眼于经济、能源安全、人权、科学、教育和更多其他方面的合作。我高兴地说， 通过这份文件的签署，我们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密切和积极的战略伙伴关系可增强我们两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与安全。美国期待着在未来多年里继续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合作。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